题目是微小的声音，微小的声音哈，神跟我们讲话，有些时候是用微小的声音跟我们讲话。今天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中，有些时候圣灵跟我们讲话也是微小的声音。那么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经节里面讲到了以利亚的一个情况啊，我们一起来朗读神的话语。弟兄念念单数节，姊妹念双数节，一起来。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西别。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把仆人留在那里。他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你要告哈薛做亚兰王。”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在你的殿堂当中，我们朗诵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心中不禁要说：“你仍然坐着为王。”在这一切的难处当中，在这世界的极大的变迁、恐怖的攻击、个人的这种灾害当中，主啊，你仍然坐王。主，我们感谢你啊！记得今天的经文，也求主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在人生难处的时候，在心灰意冷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样面对。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这段经文 我把它分成三段。第一段是讲到先知以利亚生命遭受攻击，第二段讲到神怎么引领这个心灰意冷颓丧到极点的一个先知，第三段就讲到神怎么聆听先知的抱怨，然后给他一个适当的指引。我在这里要举一个举个例子，士布珍大家都知道，他是在19世纪的时候一个非常有名的牧者啊，讲道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牧师。有人为他出了一本书啊，叫做《士布珍的哀愁》，这是我把英文翻译过来哈，给抑郁症患者的实际盼望。为什么会出这本书啊？我们看看书上所写的哈，那个讲到士布珍他的情况啊。士布珍是在英国大都会的礼拜堂做牧师，做了38年。那么在他很年轻的时候，22岁，1856年的时候，他就对着7000人讲道，在一个国家剧院里面对着7000人讲道。当时的时候，有人突然之叫说：“哎呀，火灾了，火灾了！”他惊慌啊，拼命的往外冲，7个人死掉，28人受伤。施布珍从此以后就得了忧郁症，而且还蛮严重的忧郁症。但是他并不会因为他得忧郁症他就不做工了，他每个礼拜讲到10次，做书超过140本。而且呢，不单是在教会里面，他还成立了在牧者学院，他经常教学，经常布道，而且参加社会福音的工作啊，成立了孤儿院啊，贫民救济啊等等。最后一点，这个是对牧师的压力很大。他从31岁到58岁啊，27年的期间，每一个礼拜回复500封信啊。哇，这个人在有忧郁症的情况之下还能够做这样的事情。他在书里面就给我们说哈，他说这不是只有针对传道人，信徒也有可能走过相同的死因的幽谷。他特别说这是呼召啊。为什么我们基督徒难道也要走过那死因的幽谷吗？如果你是在难处里面，要知道我们基督徒为义受苦，我们基督徒有苦难，不要以为奇怪哈。彼得前书里面说的哈。好，我们来看第一段的经文哈。第一节，亚哈把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一切所行的是什么事情呢？这要回到前面哈，在18章的时候就讲到说，在24节哈，18章讲到什么？讲到以利亚当时跟巴利的先知大战，大战不是用武器哈，他们是做法。然后在24节他说：“求告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愿显应的神就是神。”以利亚跟这些巴利的先知说：“我们来求，让你们先啊，如果你们求了，这个火降临了啊，那么就是你的巴利的神就是真神。”那要不然的话，你的巴利的神就是假神。你们求过以后，我再来求。结果在当场的时候，这些巴利的先知又跳又唱，一整天下来什么反应都没有。他们做了一座坛哈，就轮到以利亚来求。以利亚一求的时候，火就降下来了，就是燃烧起来，就像这个图片一样啊。那在当时这些巴利的先知也是以色列人啊，根据摩西的律法，这些以色列人做先知如果是假先知可以被打死的。所以再怎么样呢，在加密山上以利亚大战巴利的450个先知之后呢，就把他们给杀死了。我们在读圣经讲到这个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个什么感觉， 其实这些先知啊，实在是很伟大，但是呢，跟我们好像很远，对不对？他们又圣洁又有能力，但是以利亚，我觉得他是特别有人味，他特别的接地气哈，好像跟我们比较近一点。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传福音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啊，传不动的时候，哎呀，真希望我们像以利亚一样哈。以利亚是非常跟我们比较感觉上比较亲近的。那么他在当时呢，做了这些事情以后呢，前面讲说亚哈呢就是当以色列的王，就把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告诉了耶洗别，耶洗别就是王后。那么这个王后跟这个亚哈王呢，是拜这个巴利的。所以这个到第二节，这个耶洗别皇后呢听见以后，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这时候的以利亚在哪里啊？这时候的以利亚是在耶斯列，18章第46节，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的前头，那也是另外一个神迹哈，他用跑步的，居然比亚哈坐马车还要快哈，一直到耶斯列的城门。那么耶斯列是什么地方呢？耶斯列就是当时的王的一个行宫哈。那么他跑到王的行宫去，你要知道，在当时以利亚就好像是一个被通缉的犯人一样，对不对？他当时已经是被全国都知道，他杀了这么多的先知，巴利的先知，他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以利亚要跑到耶斯列去？难怪耶洗别要杀他，因为他在他行宫里面，好像到他的地盘里面，对吧？用今天的话来讲，到他的地盘来耀武扬威啊。他为什么？因为以利亚觉得这应该是以色列复兴的时候了，他把巴利的先知们450个先知杀了，应该神应该大大的使用这样的机会，不单是王跟王后要悔改，全国的百姓也要应该悔改才对啊。所以他跑到以色列去，他以为到那边去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景象才对啊，好像我们今天讲说啊，美国要回归真神一样哦，他在呼吁以色列要回归真神啊。结果呢？结果不是，结果是耶洗别要杀他，啊，吓得当时啊，他说以利亚，第三节说以利亚见这个光景就起来逃命了，他吓得要逃命了。到了犹大的别示巴，把仆人留在那里。从耶斯列到别示巴至少有100英里。我知道这个地图你们看不太容易看得清楚，但是我用箭头画出来，意思上面的跟下面的，就是他从上面中间跑到下面来，跑很长的一段距离啊。他为什么逃命要逃到南边的别示巴去呢？他跑出来他的行宫之外也就不没事了嘛，他为什么要跑那么远？我们读叙述文的圣经的时候，要进入圣经人物的心灵世界，要深一层去理解他为什么。因为他想要见神，他想要向神诉苦，他想要向神抗议，我为神大发热心，居然这王后要杀我，他们不但不悔改，还居然让我发生这样的事情。他说，神啊神啊，你到底在哪里啊？是不是国家的领袖以色列人民都没有按照他所预计的预料的来认罪悔改？所以 他已经进到一个信仰的危机当中。虽然他是先知哦，虽然他是旧约当中神所重用的一个先知哦，他也经历了信仰的危机。他不知道神到底在做什么，他不知道他今天的光景到底是为什么，他只是心中充满了苦。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些时候虽然我们都是基督徒， 虽然我们也都明白圣经的道理，可是有些时候我们进到这个光景里面，心灰意冷的光景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有信仰的危机。那你怎么办？以利亚跑到那边去别示巴，然后把仆人留在那里。他为什么把仆人留在那里啊？第一，他非常失望，他已经垂头丧气，没有力量，再也没有神迹了。他前面行了好多神迹啊，但是到十九章的时候，居然他变成一个毫无能力的人，神迹不再出现了，心里充满了这个消沉的心情。他对他自己来讲，他不要仆人看见他自己信心的一个软弱。对他人来讲，他不想要让仆人受连累，遭到危险，因为他们要杀他嘛，当然也会杀仆人了。所以他把仆人留在那里。但最重要一点的是什么呢？他甚至跟神说：“我不干了，我不要这个仆人了。”大家要知道，以利亚是个先知，他不是个有钱人呐、啊。有钱人当然是有仆人呐、啊。先知的仆人是什么？就是助手的意思。他根本就不要，不要再继续做先知了，他不干了，所以他不需要这个助手了。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把仆人留在那里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说他不知道他服侍的道路怎么走下去。这个不是只用在教会的传道人，也用在教会的同工，也用在弟兄姐妹的身上。你曾经为神大发热心，突然之间灾难来临，突然之间意想不到的试探来临，这种事情常常发生。特别是你为神大发热心的时候，有时候你会知道，我在教会里面服侍是不是该走下去？当我自己在教会里面正在大发热心为主服侍的时候，我的孩子生病，你说我在我的心中从来没有想过说我要不要继续服侍这个念头吗？当然有，觉得自己很软弱，觉得自己没有见证，觉得自己没有能力。以利亚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不知道服侍道路怎么走。不但是如此，第四节他说，他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神，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想死啊！以利亚想死，但是以利亚不太一样哦，他没有自己去上吊，他到这个时候他还说求神来给他取他的性命，他还是心中还是以神为大的。但是他的理由是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这是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说他跟他的列祖像摩西这些比起来，他所行的神迹没有果效。摩西神神行神迹不得了啊，全民跟他一起出埃及啊，他行了这么大的神迹以利亚，但好像没有果效。所以你想想看，以利亚当时的心情会是什么样子呢？他会觉得说，我这样继续侍奉下去有意义吗？他会觉得说，我既然侍奉没有意义，那么我为什么还要活下去？一个主的仆人侍奉是当然的，然后没有办法侍奉下去的时候，他就觉得说，我没有必要再继续活下去了嘛。因为他好像把侍奉变成他生活当中唯一的一个目标，唯一的一个人生的目的啊。所以他已经走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走到一个非常忧郁的一个状况啊，深度忧郁的状况才会求死啊。如果你们知道忧郁症的话，我不是专家，但是我接触很多忧郁症的人，会有死的念头出来的。 以利亚就是这个例子，求他说求你取我的性命。弟兄姐妹们，我刚刚讲的示不真，他说他也曾经沮丧到想要放弃盼望，但是他不敢。他说基督徒是受召来选择生命的，不能随便来处理自己的生命，那他怎么办呢？那神在这个时候怎么样来帮助以利亚呢？我们来看圣经，第一，我们来看看他派了天使来，对不对？那天使来做什么呢？天使来首先做什么？天使派他给他做吃的，第五节到第八节就讲这个。天使来没有做什么，没有说什么呢？天使来没有说不要害怕，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天使都常常说不要害怕啊，这个主降生那一晚，这个在牧羊人看到这个天使来的时候也是害怕，牧羊人那个天使也叫他说不要害怕，他还没有说我带给你大好的信息，十二月了，天使他没有讲，也没有说你们要悔改，也没有说哎呀你有什么难处你可以说出来啊，天使都没有说，天使就是派他给他做吃的。这是帮助以利亚的第一件事情。以利亚根据雅各书五章十七节，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那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呢？因为我们人除了这个心灵的层面，也有身体物质的层面，所以为什么天使来要派他要给他吃的？我们在忧郁的时候，他一个人在忧郁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办法祷告的，他也不需要祷告，在他自己的感觉啊，他也不需要别人对他说什么大道理。你们有这个经验吗？别人在心灰意冷很消沉的时候，你跟他说的道理他听不下去，他再也不要跟你讲话了，他不欢迎你去探访他，他甚至到一个地步也宣教士姊妹啊，他到日本去宣教，一个人去宣教了好多年，那日本那个工厂是很困难的，他在里面实在是忍受了很大的孤寂啊。他说他自己说他到一个地步连祷告都不想祷告了。后来他的牧师去探访他，他跟他的牧师说，牧师说我能够帮你什么忙，这个宣教士说，牧师我们一起来掰饼好不好，他已经好久好久没有掰饼了，一个人怎么掰饼啊？所以到忧郁的时候的确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圣经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那你神怎么帮助人这个以利亚，那我们怎么去帮助在忧郁中的人呢？这应用在我们身上是怎么应用的呢？首先你在忧郁的人，你要给他一个拥抱，你要陪他好好吃一顿，你要陪他出去走走。你说神牧师圣经哪里有这样说啊？有，我们刚刚读的圣经，天使派他，这代表什么？代表亲密关系啊！人都有一个亲密关系的需要，天使来派他，就是身体的接触嘛，提供一个亲密的关系。天使做给他吃的，是来解决他身体物质的需要。我希望我不是灵异解经哈，我肯定不是哈。因为我的出身不可能做灵异解经的，但是我们希望从这个圣经里面得到一点对我们的帮助。天使派他不就是要用在我们今天，就是我们碰到有难处的人，你给他一个拥抱，你给他陪他吃，甚至你要去让他进入一个光景里面，就是说先照顾自己身体物质的需要，感性方面精神方面，读书啦不要去读那个很严肃的书如何脱离忧郁症不要读这种书， 读个小说也可以啊，听音乐，欣赏画，满足人感性的需要。司布真也说，他说他自己忧郁症，他推荐一个自然疗法，他说就大笑，轻轻松松的去度假。所以我刚刚度假回来，我不是有忧郁症哈。我有一个同学，大学同班，而且是同寝室的同学，他住在 San Diego， 他要我在讲到的时候分享他的故事，所以我就拿出来讲。我的同学他97还是98年的时候就派到上海飞利浦做总经理，一做做到前几年了，他快要在退休之前得了忧郁症。为什么呢？在大陆那个环境很不容易啊，有各式各样的问题，他就一直靠着自己的能力撑着撑着撑着，到最后崩溃了。那么他得了忧郁症以后，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呢，他不跟人来往，我写电邮给他，我们是好朋友嘛，同寝室的，他都不回的，不接电话，成天就在家里待着。他的家人，他的孩子要他出去，他也不出去。然后他就去看医生，医生就给他药吃，他越吃情况就越糟糕，他觉得他不对了，他觉得他自己不对了。感谢神教会弟兄姐妹为他祷告，他自己呢就也想出来一个办法。他说，我这样下去恐怕不会得到医治的。他就大胆的把他的药给丢掉，然后呢就好好的思考他自己的问题。然后他就做了一件事情，因为他我的同学蛮帅的，喜欢 穿漂亮衣服，他就把他10年旧的衣服通通捐出去，然后去买了80件新衣服，天天穿新衣服，漂漂亮的新衣服，让自己开朗起来。他在我们10月初的时候在台湾同学会聚会，他为了让同学们知道他已经克服忧郁症，特别从 San Diego 飞到台湾去跟我们 见面。这是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在碰到有进入这种心灰意冷甚至得忧郁症，在得忧郁症的人，你不要随便轻易的一上来就问一些问题，我们基督徒常常在问的问题。你碰到另外一个人有忧郁的症状的时候，你说你感谢神了吗？你认罪了吗？你用信心祷告了吗？你求神兑现他的应许了吗？你宣告我们的神必然战胜魔鬼黑暗的权势吗？我们常常用这种话，不是这些话不对，而是时机不对。你可能在最后的时候可以讲，但是他刚刚在这忧郁当中的时候，你一来就我来，我们读圣经翻开圣经，我们来祷告，你有没有祷告啊？要 先解决他感性上的需要，身体上的需要。你说神牧师，圣经有这样的例子吗？有，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做的。主耶稣复活以后有一段时间嘛，彼得带着其他的门徒去打鱼去了。约翰福音21章第9节，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21章第12节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主耶稣看到他这些门徒去打鱼，没有怪责怪他们啊，你们都知道我复活了，为什么不赶快去传福音呢？你们还在打鱼干嘛？你们的灵性到哪里去了？没有，主耶稣你们来吃早饭。所以我们在帮助这些心灰意冷甚至得到忧郁症的人，不要一上来就扣他大帽子，不要一上来就是说你祷告了没有，先照顾他感性上的需要，关系上的需要。第8节就说，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 也就是河烈山。这个河烈山是什么山呢？这个河烈山就是西乃山。以利亚到那边去干什么呢？因为摩西在那里，在西乃山的时候，神向他显现，所以以利亚也可能是要到那地方，希望能够神向他启示他自己。所以我们进到第三段的时候，9章9节到18节的时候，我们就来看第九节。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神问他了。神很有意思，到13章的时候，又同样的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神两次问他，为什么呢？神为什么要两次问他呢？首先，我们了解那个洞，根据注释书来说，那个洞很可能就是当年摩西看见神的荣耀的地方。出埃及33章22节，对不起，那个神应该是神哈。神对摩西说：“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以利亚很可能就进到同一个洞里面。那么神问以利亚两次，问以利亚你在做什么？目的是干什么呢？神问问题不是要求答案呢、神知道，神不是不知道以利亚的光景，所以神在问我们问题的时候，你要知道，他是让你了解你自己。那么以利亚就抱怨了，第10节，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神听他的抱怨，但是更有趣的是，神两次问他，以利亚到14节的时候又一模一样，你们比较一下就知道，那个字翻译的一模一样，再重复一次，神让他有机会讲话讲出来。忧郁症的人就怕不讲话，还要把他心里的话讲出来。神带领他，让他把他话讲出来，问他问题，让他把他话讲出来。而且以利亚讲了两次一模一样的话。我自己也有机会带忧郁症的弟兄陪他们。我所知道的是，最常的就是不断每一次见面讲同样的事情，抱怨同样的事情，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做配偶的人往往不知道，就很烦每天都讲一样的事情。或者是说做晚辈的人，你的父母亲或者你的长辈进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好像听到他的抱怨都一模一样，不要不耐烦。神没有说：“以利亚，你刚刚已经跟我讲过了，又讲一遍干嘛？”没有啊，神就让他讲，重复的抱怨，神倾听他的抱怨。我们就把它来分析一下他这句话哈：“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以利亚认为他的计划是完美的，对不对？他在18章的时候行了这么大的神迹，然后借机会希望以色列全国能够复兴呢。他所以跑到他的行宫去啊。他说：“神啊，你到底在搞什么？你为什么不一鼓作气啊？要么就把这个拜巴利的王跟王后给杀了，要么就让他们能够彻底的回头悔改，让以色列的百姓悔改啊！但是你不做，神，你到底在搞什么？”他说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然后他说：“只剩下我一个人。”真的是一个人吗？在18章13节说：“ 厄巴底亚亲口告诉以利亚，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厄巴底亚私藏了100个先知，所以绝对不是他一个人。所以在这里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以利亚说谎？不是，他是因为心情沉重，心灰意冷到一个地步，就把事情变成在他心中把它变成更加的不堪，这是人的一个表现。然后你看在19章18节，今天念的最后一句话，我在神说，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所以以利亚在做这个抱怨的时候，他把他的 悲情啊扩大了，把他悲情扩大了。但神让他讲，而且讲了两次，抱怨了两次。这个以利亚的抱怨代表什么呢？代表他是在一个自怜的这个状况， self pity 状况，他需要讲话。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在忧郁症当中的人往往也是这样子的，他自怜， 他是需要出来讲话的，给他一个讲话的机会。就像我刚刚讲的，我的同学，他后来知道自己这个光景了以后，他就出来做见证，找到机会就做见证，找到机会就跟人家分享他的事情。所以这是为什么他要花机票钱跑去台湾跟我们的同学们做见证。他也跟我讲说，要我为他在讲道的时候提到他的事情，需要讲话哈，需要讲话。那么神怎么样接下来用第三种方法来帮助以利亚？第一个，他拍他，给他做吃的；第二个，神聆听他重复的抱怨；第三，最后了，神向以利亚说话。这个时候才是讲话的时候。我们刚刚讲祷告，你有没有祷告？怎么就在这个时候才讲话？你要先听他讲，先听那个在忧郁中的人，那些心灰意冷，他心中的抱怨，让他讲出来，然后你才回应他。在11节说，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我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奔山碎石。注意哈，注意我下面讲的话，画了线的，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再来一次，耶和华却不在其中。12节，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在这个火之后呢，不是火的后面啊，火的时间之后有微小的声音。火之后有微小的声音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主题目叫做微小的声音。微小的声音到底什么意思呢？表示是说你要怎么样能够听到神那微小的声音。当时的状况是神亲自跟以利亚讲话，今天在今天圣灵也会跟我们讲话，但是不是 vocal， 不是真正的话语，常常是一个意念或心中的感动。这我们要知道，你要怎么能够 体验神那在你心中的感动，那个微小的声音呢？首先你要跟神很亲近，第二，你如果不安静，你如果跟神有隔阂，你的灵里面就听不见神的声音了。如果像我们今天在西谷硅谷这个地方，每个人都忙忙碌碌，我坦白说，有一些包括传道人也忙啊忙啊，天天在忙啊，因为事情很多啊，忙到没有时间安静下来听神的声音。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有一些人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怎么办？我举一个例子给你们听。达拉斯神学院以前的一个院长叫 Charles Swindoll， 他40几岁的时候就是在服侍正式非常忙碌的时候，他说最小的女儿还很小，他天天都忙，忙到没有时间跟孩子讲话。有一天，他的小女儿就跑来了，在学校里面， 好像 在 幼儿园还是在小学的时候，跑来 就跟他讲话，说爸爸爸，我知道你很忙，你没有时间听我讲，但是我今天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跟你说啊，我会很快的讲。哇，这个苏润道就一下子就 惊觉哈，自己有问题了。你看他的女儿，最爱的女儿都要这样子跟他讲话，他就说啊、哦，没有关系，你慢慢讲，我会听的。他的女儿就跟他说，爸，那你就慢慢仔细的听吧。他苏润道讲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啊。你如果不能够安静下来慢慢的听，你很可能神跟你讲话你就失之交臂，你就可能听不见。神看到你这样跑来跑去，他要跟你讲话你也听不到，他也没有机会跟你讲。所以我们要静下来，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刚刚讲的疾风烈火地震，他神都不在当中。那么神以前也是在圣经里面讲到神在疾风烈火地中出现了、啊。我们来看圣经啊，约伯记38章第1节说，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所以他在风中出现的。出埃及记19章18到20节讲到摩西哈，在西乃山顶，西乃山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在火中出现了，山上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地震了、哦、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所以神是在风中，在火中，在地震当中出现过的。那这一次神不在风中，不在火中，不在地震中，是什么意思呢？圣经特别这样记载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我们来揣摩一下。首先，疾风烈火地震都是表明了神的全能，是不是？但是这次选择不要在疾风烈火地震中出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神是超越大自然的神。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说我们神做事有他自己的做事的方式，人不能够定规神应该要怎么做。神选择的在烈火发生之后用微小的声音显现，他可能要让以利亚明白神有绝对的权能和自由用他的方式来做事。以利亚觉得哇，我行了这么大神迹，神让我行这么大神迹之后应该 全以色列要复兴啊，要认罪悔改啊。但是神的计划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人不能够限制神的作为的，对不对？以利亚定规神应该要做什么，在他心中啊，他是为神大发热心，但其实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认为神应该按照他的想法去做，他认为他对巴利的先知有很好的对付方法，因此他会问神说，神你到底怎么了？我们是不是有些时候在教会服事的时候也有很多时候用自己的想法在服事，然后这个环境好像跟你的想法不走到一块的时候，你心里面会想说到底怎么了？其实在你潜意识里面你是在问什么？神你到底怎么了？所以这个给我们弟兄姐妹一个很好的提醒哈，我们应该问自己，我们自己是不是有问题？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归罪他人，甚至归罪于神，这是以利亚的光景。所以我们来看呢、啊，整个这段故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计划跟人的计划往往是不一样的，神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的。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实际上在服事的时候，实际上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的时候，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想法的，特别是 你觉得你是好像走在神的道路当中，但是客观的环境就好像是对着你来。神他并没有让以利亚失望，为什么？我们刚刚讲的，他还求死，他不敢自己死。那么他是为什么失望呢？是他让神的计划让以利亚失望。这两点有点差别，这点是我们自己要特别注意的。你不要对神失望，以利亚对神的计划失望。以利亚所看重的是行动，而不是神的本身。我们在服侍到某一个光景的时候，我们会看什么？看教会的人数有没有增加，看我们教会的活动有没有很兴旺，好像都用数字来是行动，不是神本身。我们从这边要汲取教训了。我们人认为神应该是在烈火中出现的，对不对？那么神却用微小的声音来显现，他不在烈火，他不在疾风，不在地震中出现，用微小的声音来显现。所以从十五节到十八节，你可以看出来，你认为神是没有作为的，以利亚认为神是没有作为的，只因为什么？那不是以利亚的计划。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有些时候说，哎呀，神好像没有作为，或者是在你个人的生活当中的时候，你希望神做些什么事情，你家里面有一个人有问题，你为他祷告了很久，他不得医治，或者是你的孩子有什么很悖逆，你祷告了很久，他还是依然路，你可能对神很失望。因为什么？因为那不是你的计划。我们要知道，从这个故事里面再回到我们信仰的根本，弟兄姐妹们，不是你想的事情是对的，或者是在一般人认为是应该发生的，就是神的计划。要抓住啊，到底谁是神？你不可以来代替神的，任何人都不能代替神的作为，神的这个独行其事的。最后在十五节到十八节讲，耶和华对他说了一些话，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两点。第一，你回去。耶和华对跟他在他显现之后用微小的声音跟他说，他说你回去。他为什么要回去啊？他已经是在一个前面要求死的光景，但是神说你回去，然后叫他去做很多事情。那你回去代表什么意思呢？神要以利亚离开，不要逗留在何烈山，要回去继续侍奉。这个有些时候是难处，但是你看到我们这里面可以看见一个事情，就是说当我们现在低潮当中的时候，我们常常的光景是什么？我不想侍奉了，甚至我们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不要以为自己不行了，要回去做神要你做的事情。我昨天还在用这段经文跟一个神学院的学生来分享。这个学生得了忧郁症，他说他的问题是什么？他觉得他自己不行了。他过去做牧者做了很多年了，然后才来进神学院读书。他过去很有能力的，但是现在得了忧郁症，又什么都不行了，书也读不成，什么也做不成。他觉得他自己不行了，他觉得他这一生就完了。感谢神，他透过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心理辅导来教导他。我用这句话也勉励他，你不要以为自己不行了，在心灰意冷的时候，在我们这种非常非常低沉的时候，甚至你进入忧郁的状况的时候，最容易产生的一个现象就是认为自己不行了，不能做事情了，不能再服侍了。 你要回去。神要以利亚回去继续侍奉，为什么？因为神说，我在以色列中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这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神必然与你同在，神会赐你能力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诗歌我真的很喜欢，谢谢林师的，神必然与我们同在，不论顺境逆境。有些时候在短暂的时间里面你看不见，你好像陷在这个难处里面出不来，甚至退后，甚至心灰意冷，甚至有的人不愿意来教会了，因为好像客观的环境，他所遭遇到难处大到一个地步，他对他信仰产生怀疑了，就好像以利亚一样要求死。但是神听他的抱怨，神给他在用微小的声音来带领他。我们也是一样，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是在难处当中，或者你的亲朋好友是在这种心灰意冷甚至在忧郁症当中，你要知道要靠神，要学习神怎么样来帮助以利亚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周遭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你实在是何等伟大，何等奥秘，何等奇妙的神。主，我们在今天这个末世的时候，世界上的各种光景，我们自己身边的人，我们甚至我们自己家中，都有一些让我们意志消沉、心灰意冷的事情。求主用你的大能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静下心来，能够向神倾听，倾听神的话语。神用微小的声音向我们讲话的时候，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安静下来听你自己的话，以至于我们能够帮助我们周围的人，以至于我们自己能够走出那样子一个低沉的一个光景。我们这样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